那讲到立场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讲一下平台的责任这件事，因为里面就是 Social Dilemma 里面有提到关于政治的这件事情嘛。大家都知道，那个在 Social Dilemma 之前，还有另一部片叫做那个什么《
剑桥分析》吗？
剑桥分析，就是在讲说有第三方的公司用了 Facebook 的 SDK，然后他们拿到用户个资资料，然后拿它去投放给就是这些选民嘛，影响选举的结果
没错。
的这件事情，2016年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平台难辞其责，就是你今天你收集了用户的资料，然后但是你让第三方的厂商，虽然他是想要做 App 之类的，你可能就把资料给他，但是他用在了这工具不应该被拿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平台就有责任了。这样讲会不会太绕口？
不会啊，还好。
对，那我自己对于平台要求是，这件事情你要很极端的话，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人发表一个很右派、很仇恨的言论，如果他发表是说什么，干客家人他妈审屁审，就应该拿超阿贵把他打死。如果是这种仇恨型的言论，干，我觉得是应该下架。就这种很明显仇恨言论，你就应该下架，因为他是真的直接
撕裂族
在
群，
伤害、在撕裂一个族群。但他如果只
没
是比较
错。
保守的讲说，我觉得为了客家朋友，他好像太省钱了，有时候太节省。那你这个言论算在仇恨客家人吗？是不是就有一些模糊的空间？
没错。
对，但是我今天讲这个例子好像很明白，但其实也没有讲客，但是讲客家人比较安全，因为我们是客家人嘛。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很难有这种非黑即白判别说啊，干这个就是在撕裂族群，干这个就是仇恨言论。有时候只是，就像右派跟左派的分别一样，它只是立场相对的差异而已。那你要因为这个样子就去下架跟你立场不同的言论吗？平台应该这样子做吗？然后今天另一个例子就是 Twitter，就是 Twitter 是会，Twitter 之前不是把川普的推文删掉了吗？但因为 Twitter 的立场非常的明确嘛，就是应该说矽谷那些科技公司他们立场都非常的明确。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跟你讲他们是自由派。什么是自由派呢？就是什么 Face 啊，大麻合法化啊，反正你听起来很自由那些东西，同性婚姻啊什么的，
族群多元啊，包容啊，
族群多元包容啊，那这些可能就是偏向比较自由派的思想。那矽谷这些公司当然就是这个样子嘛，因为他们就是一群在怎么讲自由最前线打拼的人。但是现实的社会是这个样子吗？就是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亲戚、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一些长辈什么的，你就会发现，其实真正的社会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些平台服务的对象有包含这些人吗？其实是有的哦。那他们到底应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审核这些跟他们立场不同的言论呢？还是应该包容他们呢？其实都讲成这样了，答案应该很明显吧？我自己觉得平台他们服务的真的就是用户，可能还有广告主，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平台跟对方的言论立场不一样，就把对方的言论下架。Twitter 是会把它下架，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个下架的做法反而是最烂的，因为这就代表它暗示着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这个平台它可以把跟它立场不一样的东西下架，而不是以一个正当的更具体的行为。我忘记川普那时候发的贴文是什么了，但我绝对相信有很多跟他类似的发言，但是都没有被拿下来的。所以没有，我觉得把这个评论下架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浮盈于政治、浮盈于表明自己立场的行为。不是说平台一定要100%的中立，但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Who watch the watchman？就是今天这个平台好啊，那它是属于这个进步社会大众的立场了。那万一你今天站在这个立场对立面的时候，你有意识到这个平台会对你做什么吗？就是他如果今天是这么不公允的，所以我自己认为一个好的平台的立场应该是它的 integrity，就是要让工具做它该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今天这一个打广告的服务，你就是不能打政治相关的广告，或是你打政治相关的广告，你就要表明你是哪一个党出资的，类似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就是不要违反它工具原则，而不是由平台去决定今天只有什么内容能在上面出现。就是今天以一个那么大的平台来讲，我觉得它最好的呈现方式不是一个 watchman，不是一个去决定所有事情，而是尽量让它维持自然的互动，然后维持它该有的 最基本的底线的规范、嗯、这样就够了、嗯、这是我对于平台立场的想法、
嗯、
就不是完全没有责任，而是他就是要维持他最低，让工具做工具该做的事情，就是做他原本该被设计来要达成的事情。
嗯、
对，像剑桥专案影响选举结果就是一个完全背离那一个资料使用的规范啊。
嗯，
我就觉得这时候平台的确就是有错的，因为他就没有让他回来。
嗯，
但是这一个应该说这一个纪录片里面几乎没有提到说 Facebook 这间公司对于剑桥专案之后做了什么修正。
嗯，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提到说是那个吗 Google， 另一个是 Google 的工程师，他里面是在讲说他们今天在讨论东西让人家上瘾的问题。
嗯，
欸，虽然这样讲不好意思啊，但是 Google 除了 Google 本身产品之外有什么其他东西是可以让人上瘾的吗？好，没关系，
每个人使用的情境可能不一样。对
对对对、嗯、对对对，然后他又想说他提出这个反思，然后说怎么没有回应了，就是他说他写了一封信然后还寄给了 Larry Page， 然后 Larry Page 看到之后觉得哦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然后但是最后居然什么都没有做。
嗯，
那我觉得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到底你有没有找到它核心的价值，就是去驱动大家这么做。如果你今天只是高举一个道德的大旗跟大家说哎、欸，今天上瘾不好，让大家一直用不好，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说服所有人在长久投身于这件事情的、嗯、尤其是你今天在一个
上市公司
巨大的组织里面、嗯、对对啊，你需要很多人一起合作，那如果大家发现说哎，干、欸、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道德上的倡议，不是说不需要或没有用、
嗯、哼哼，
但是你可能没办法那么持久、嗯嗯、我觉得是战术的、嗯、战术目标的问题、嗯、大概是这样吧，我对平台立场的一些想法、嗯、那阿芬呢，
我觉得哦，你平台方如果要对一个贴文做删除或者是标记或者是封锁让部分人看不到这件事情，都要在一开始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范，然后这个规范是可以被大家所理解的，被所有使用者所理解的。比如说你贴了一个成年人才能看的讯息，然后你被标示成就是可能18禁，那18岁以下的用户不能看到，我觉得这非常合理，就是本身它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范在那边，就是告诉你的贴文，你的贴文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受到限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然后或者是说你贴的东西就是暴力，那我这东西帮你贴为暴力之后，别人要进来看的时候，除了成年之外，我还会告诉他说里面可能含血腥的东西，或者是非常会让人家不舒服的东西，然后我把它标记成这样，如果你就是要确定要看的话，我再播放给你看。这个很多视频平台都有做嘛，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你不是一开始你就比如说你觉得这样子，然后你就把它这样子做掉动作，而是你一开始有一些规定，然后你去定义出一些东西来。那当然何谓暴力，何谓色情，何谓18禁，这东西我觉得每一个平台它有自己的标准，那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啦，我自己会尊重平台的自己的定义，因为这个一定就是人为去认定嘛，这个我觉得机器也不一定有办法100%的去辨别说这个东西就是暴力，它可能也只能辨别说图像里面出现有血，或者是身体的裸露被称为色情，它一定也是有一个比较不算是非常非常说非黑即白的一个定义，一定是也是一个模糊的，但它就是有在这个地方上先做好一个有点像是框架嘛，就说这类的事情我会做相对应的动作。
嗯，
但像这类的概念其实它在社会上比如说暴力比如说色情、嗯、这类的概念它其实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一个蛮大的共识，就是怎样算暴力，怎样算色情，你去问十个人可能可以得到一个差不多的答案，就是它的定义在概念上社会是蛮有共识的，对，不是说很有争议，它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平衡，对，不会造成平台在认定上有极度争议，但这类的事情其实就蛮好处理的，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太大意见。哎，这就是暴力，我把它封锁，我把它限制，不会有太多人去抱怨说，哎，你怎么这样子限制我的贴文？我明明就不是暴力。对，这是事情比较少发生，但是有一些概念在还没有达到社会高度共识，或者是太过于敏感，以至于它很难有一个明确定义的东西的时候，它就很容易造成争议。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非常的不一样，而导致你平台去认定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对，因为你今天究竟是该封锁呢还是不该封锁呢，可能会有 40% 的人觉得应该，有 60% 的人觉得不应该。举个例子，就是像是种族歧视这件事情，牵扯到族群这件事情，尤其在美国，欧美国家对于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难以拿捏。那它到底是怎样算是一个歧视？那歧视这个字眼会不会变成它无限的延伸？比如说之前的那个例子来讲好了，就可能我只是讲一个叫做白帽骇客好了，那这个东西也被贴成种族歧视，那你觉得这样算是种族歧视吗？那我可能就觉得哎、欸，好像也不算、欸、但很多人觉得是啊。那你平台方到底要怎么去定义说这个东西是种族歧视，所以我要 block 你的贴文，这件事情到最后其实就会变成是哎、欸，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发展到最后有一点失控。那我觉得失控啊，但搞不好觉得受歧视的族群觉得没有，那这时候你这个社群平台其实就非常非常的难以去定义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要封锁掉还是不要封锁掉。我自己觉得经营社群然后有言论交流的地方，它的难点会在这里啦。对，但你说我支持或不支持吗？我自己觉得这一件事情很难耶、欸、因为我本身可能对于各个议题我都有自己的立场。比如说我觉得白帽骇客这件事情不算歧视，但可能你说啊、客家应该被超怪打死这件事情，我觉得被歧视了，我觉得是歧视。因为这我不是平台方，所以我是一个使用者，我的标准其实针对各个不同的议题我一定是浮动的，这肯定是浮动的。所以我觉得这平台方的难处就是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不可能是所有人都满意。对，有可能、哦、我对于自由派的说法，比如说、哦、他封锁了一个保守派的言论，不管他是歧视族群还是歧视性别或者是歧视什么样的东西，我都觉得哦，我很赞同啊，我觉得他这样可以啊。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个状况下，我又觉得说啊、哦、太过了。对，但是这是我身为用户我可以很任性嘛，但平台方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就是必须得做出一个路线的选择。所以有可能 有一些议题我赞成哦，可能就哦我觉得很 OK 啊，就是可以去尊重他的自由。但有些我就觉得啊，这个平台感觉要管一下。对，但我觉得这是他身为一个要服务这么多用户然后赚这么多钱的一个平台方的一个代价吧。对啊，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有结论或者是必须要替他们做出选择的一方，因为我们就只是用户而已，我觉得。
然后这里就可以 echo 到另一件事情，里面讲到一个概念是说，你若不是付钱的，你就是产品。但其实，就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就是平台其实还是要花非常多的力气在跟用户沟通，在跟用户说他们该怎么做，或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今天不可能这个平台只偏广告主这一方。如果我们今天以社群平台网络的网络广告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它不可能只偏袒广告商一方，因为这个平台会崩解，没有人在那边的话，这个平台的存在没有任何价值。所以用户还是用户，就你不是产品，我觉得啦。他今天讲的是很像是你今天很像养一群小鸡在这个地方，然后他永远离不开，然后只能任人宰割，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懂吗？就是我觉得其实平台本身还是要花很多时间
去做 feature 啊，或者是去做让用户
开心。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他的那个立论点应该是说，的确像你说，他是觉得说这群人是任人宰割，他这个论述是建立在演算法跟那些推荐的东西让所有人都上瘾而无法自拔这件事。
对，要在这个前提成立的状况下。
对，但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脱离，因为我们就觉得哎，可能我有自己要忙的事情，我就不会一直使用社群网站。但搞不好有些人不是，可能他的论述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们有可能不是产品，有些人可能是。
哦，也是有可能。
对，
那大家可以主动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个资啊，或是被当成产品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你该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想说什么干我要赶快把这个东西戒掉，因为你硬这样做的话其实就会产生一个戒断症状，你之后会更离不开。我觉得你如果害怕这件事情的话，你应该做的是去你的 Google 账号，或者去你的 Facebook 账号，或者两者都去啊，去把你的 AD Preference 关掉，或是选一些就是你不想让他知道的讯息，然后选择你要看到什么样的广告，这件事情是你可以自己主动做到的。
嗯，
然后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但如果你自己这样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演算法其实就是想要让你看到他觉得你想看的东西而已。
嗯，
然后你也可以装一些挡 cookie 的工具，让这些社群平台没有办法追到你的喜好。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呢，干，我觉得这也是路线之间的争议。有些人就是想拥有所有的那个
自主，
就是你对于网络你看到所有东西的自主权、嗯、我觉得那很好，没有问题。但我的想法是，有时候 Google 真的会推荐一些还不错的餐厅或店，Facebook 也会，所以我就还好。
嗯
嗯，我就没有想要完全挡掉这件事情。嗯
嗯，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很可怕或怎么样的，那这里就要讲到我的立论点是，其实个人资料的价值是被高估的这件事、
嗯、
就是当然你的个资很重要，比如说你住哪里啊，你的隐私怎么样的，但是呢你的偏好让搜寻引擎知道你想要干嘛这件事情，就现阶段我觉得它带给我的价值是多于它带给我的负面效果。
嗯哼，
就是这个样子。然后 Twitter 也是，然后Facebook 的 feed 也是，嗯，比如说很多人会抱怨说什么，他今天看到 IG 上的贴文，或是看到 Twitter 或 Facebook 的贴文，让他变得更犹豫。我觉得你该做的事情，可能不是怪罪这个平台本身，而是想一下，第一个是你使用的时间是不是太长，然后第二个是你追踪的那些人给你看到的东西，是不是让你更难受而已。
嗯，
我刚刚想了一下，原因是因为就是你主动取消关注这件事情啊，很有可能会造成刚刚说的那个同温层越来越厚的问题，就你永远都看不到不同想法的人在想什么。
你指的是取消关注什么？
就是取消关注你不想看到或不喜欢看的东西啊、嗯、然后这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你在这一个平台上你想获得什么，如果你是想获得一些知识或不同观点的话，那你就需要关注。然后如果你不是，你只是想要娱乐放松或是跟你在乎的人 social 一下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可以把这些人取消关注掉，因为你有意识的知道自己在干嘛。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分清楚就是你讨厌跟不好的事情，他们两个虽然有时候会重叠，但他们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两个混为一谈。嗯，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讲说，我可能不喜欢这个节目，这节目很烂，但其实他可能只是不对你的胃口、
嗯、
但你就说这个节目很烂，
嗯，
很果断的讲这个样子，大家心里面可能要有一把尺，知道说诶，不喜欢跟不好虽然会重叠，但是他们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哦。所以你在平台上做你要追踪哪些消息来源的时候，就可以好好想一下，你今天是因为不喜欢呢，还是你真的觉得这个对你的身心或是对这个社会，你觉得这个对社会不好，所以你把它取消关注。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干净很棒的 feed。我觉得啦，至少我自己的 feed 是这样。嗯，
我觉得是回到主流文化这件事吧。
嗯哼，
我讲主流文化会是说现在流行一些什么事情。对，就变成是说哦，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是之前吉普力他有点像开源嘛，就是他释出了部分动画的一些剧照，然后供大家合理范围的使用这样。
嗯，
Twitter 上就开始有人把他们加了一些很好笑的对白，后来也红到脸书上去嘛。那这件事情红了之后，就开始有非常多，不管是媒体还是用户都在做这些梗图。
嗯哼，
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流行，一个现在这几天很红的一个流行。因为现在的流行已经时间已经应该说它的那个替换的速度非常的快速。嗯、我们之前讲说它是几天，可能一周不到的时间。那这个流行的趋势，是社群网站推出来的，就是因为哦、可能那个 Twitter 的贴文在 po 出来的时候互动数非常的高，所以它让了非常多人去看到，所以它有一个有点像是病毒式的一个爆炸，所以让非常多人都瞬间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让很多人去效仿，那它就变成一个流行。那这种东西的流行，你去套用到，比如说音乐，比如说政治的议题，比如说电影，就是各种大家生活上会接触到的东西都是这样子 流行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啪，然后大家看到，啪，然后大家看到。但如果说你心中没有一个怎么讲叛逆这东西是你喜欢不喜欢还是好或不好的话，你有很长的时候你就是哦，现在流行什么你看什么，现在这个歌很流行你看，这个电影很流行你看，大家都在看什么你就跟着看什么的话，你很容易
嗯哼
被推荐的演算法带着走，就是哎，现在他喂你什么你就看嘛，他现在喂你什么你就看嘛。但我想要讲的是，那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在于你要去培养你心目中觉得好跟不好的东西是要怎么区分，然后有些东西甚至再进而去培养说、哦、哪些东西是你感兴趣，哪些东西是你不感兴趣的。像是有些东西很流行但我就是不感兴趣，比如说、假设是 K-POP 好了， K-POP 这东西我就还好、
嗯、
所以它怎么流行我就是
无感，
对，无感。我有可能有追踪 IU 的类似 IU 的后援会，那他可能就以为我对 K-POP 非常的喜欢，但我有可能就是喜欢部分的韩国明星而已，那、
嗯、
他就可能会以为我喜欢所有的韩国 K-POP 东西，他会推给我，但我就会无感啊，我就一直略过一直略过，那久而久之他就会不会再出现。
嗯，
那就代表说我的兴趣其实是可以去影响演算法的，我不是你给我什么东西我是账单全收嘛、嗯、只有我有兴趣的东西我才会点。那我觉得我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去训练他吗？让他不要给我说哦，现在大家都流行什么你就推给我什么，然后我就吃什么，然后所有事情都变成是啊，我好像我很被动，就是现在一个爆炸一个流行什么东西，我就是账单全收。我觉得创造自己的 feed 这件事情，应该说你要对于各种的，比如说应该这样讲哈，我觉得先拆成两个部分好。第一个是你接受讯息的时候，你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然后第二个是你对于各种休闲娱乐嘛，休闲娱乐也好，就是比较是软性的东西，你要有自己的兴趣，你要办法知道说你喜欢的休闲是什么。我觉得讲好像有点抽象，比如说你喜欢的电影是什么样类型的，你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样类型的、
嗯、哼，
我觉得这些东西有助于你不被演算法给影响。因为有时候演算法可能就会推给你大众流行的东西，那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是一个有明确兴趣或者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人，你很容易就被这个东西牵着走。因为大家都在看这个东西、嗯、大家都在听这首歌，大家都在聊这部电影，所以你很容易就哦，大家都在聊，所以我也就从众，我也就哎，大家都在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这样你很容易就被演算法给影响。但假设你今天有一个明确，比如说我就是喜欢科幻题材的电影，我就是喜欢爵士音乐，
嗯，
我就是喜欢看纯文学的书，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反过来去影响演算法，让他提供给你这类的讯息，而不是主流大众流行那些东西。这是我觉得可以反过来利用演算法，让他告诉你一些你感兴趣但是你还不知道的东西，就很像是 Spotify， 你可以透过回馈让他知道说你喜欢什么样音乐类型的歌、
嗯、
所以他每周推给你的新发现里面很高几率会是你不曾听过但是你非常有可能有兴趣的歌曲。对，我觉得这是演算法是可以反过来作为你发掘好东西的一个工具、
嗯、
而不是去影响你然后决定你要看什么然后一直喂养你的一个机器，或者甚至说是让你的行为变得偏激的一个加速器吗？对，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如果是比较硬一点的，比如说政治议题的文章，比如说社会议题的文章，那这些东西我自己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你独立思考的情况下，你接受到这些讯息，你我觉得第一个想法我通常都是怀疑，如果它有违常理，或者是这东西感觉有争议，或者说感觉很偏颇，或者是里面有太多不确定性的形容词，什么恐怕、可能、即将、谣传之类的，我就觉得哎，这东西可信度我会先打个问号。对，那如果是很重要的议题，我必须要想办法去知道它的真相，比如说啊，它是一个比如说总统候选人、市长候选人的一个争议的发言，那这种东西会影响到我选举的选择的话，我投票的选择的话，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去找 不一样的来源去比对一下说诶这件事情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媒体上它是怎么解读的。因为我觉得媒体一定没有办法完全 100% 的客观中立，因为写那篇文章的人一定都是人嘛，那他一定也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跟立场在里面，这是完全是难免的事情。那解释出来的东西，每一个人看的东西，你一定要去多元的去针对同一件事情看大家的解读是什么，然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会比较接近于真实的那个面貌嘛。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接受到一个讯息的时候是第一时间接受到，譬如某一个政治人物发言然后很有争议，媒体就有一个快讯讲他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是防疫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又怎样怎样怎样，口罩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第一个时间你接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通常会做的事情是先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但是如果他很有争议，你就先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去 follow 这件事情。
嗯，
应该是要让这个子弹先飞一回，真实的事情才有可能在后面出来。有很长的时候是很多社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很常因为对于某些议题太早发生，然后而导致过没多久被打脸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就是因为你太早对一个议题在它还没有明朗化，或者是在还没有充分讯息还没有随着时间被充分揭露的时候，你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件事情是很常发生的，尤其是在现在讯息流窜速度这么快的状况下。所以我觉得建议的两件事情，一个刚刚的讲过，一个独立的思考，多方的策略，第三个就是你不要在第一时间去对任何事情做评判，因为很多时候是随着时间这个讯息才会被拼凑的越完整，然后越接近真实。很常你第一时间接受到个讯息，有时候可能不是最真实的报道，有可能就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东西，有可能是有心人士的操作放话什么的。你如果没有提供时间让子弹飞一下的话，你有很可能会对这个讯息做出错误的解读。嗯，这是我的想法啦。所以让自己舒服的 feed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有这几点可以做，要让演算法来服务你，而不是你去服膺于演算法，或者是就是随波逐流大众的品味嘛，或者是大众现在在流行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这样你就很容易被当成被解读成你是被演算法喂养的小鸡。
嗯哼，嗯，
对啊，应该是这样。 KKBOX 说的唱的都好听，
KKBOX 现在不只能听音乐，也能免费畅听 Podcast 哦，
下载 KKBOX 立即听我们的节目。
哦，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鼓励大家随波逐流。
嗯，对，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啊，找到自己的天职成本很大，但是找到自己的兴趣，喜欢什么音乐这件事情尝试的成本很低吧。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你喜欢什么样的休闲娱乐，你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起工作，我觉得它试错成本很低啊。就是你不喜欢这首歌，你就想办法再换一个类型嘛。你一天可能一首歌就是三分钟，那别人推荐你这首歌的类型你不喜欢，你换，你早晚有一天你可以利用你闲暇时间找到自己喜欢的歌的几率其实很大。
嗯哼，
对不对？比起找到你喜欢的工作来说，你能接触到的歌曲跟你能换工作的数量完全是一个非常大的悬殊吧。你可能一辈子可以听掉好几万首，但你不可能做过好几万个工作。所以我觉得在考量成本的状况下，我觉得有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兴趣，或者是针对各个不同的休闲活动都找到自己喜欢，能够说出自己喜欢这个休闲活动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是重要的。这样你才不会被主流的东西给影响太多，然后进而导致你变成那个演算法里面的小鸡。
嗯
嗯，对，也不是不鼓励，只是找到的成本真的很低，所以我鼓励你去找。对。
嗯，
有点像这样吧。对啊对啊，
真的。而且政治上的想法跟观点，或是对于商业或什么科技的想法跟观点，取得的成本也非常的低。
嗯，就是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去修正，或者是不断的去碰撞，你可以自己就找很多不同的消息来源自己去碰撞。
嗯，
不用靠别人，或者是你甚至不用跟这个社会有实体的互动，你就有办法自己 悟出一些新的东西来，然后知道哪样的东西对你来说是你有兴趣的，然后你可以发展出你一套你自己判别资讯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你只要肯花时间就有机会做得到的事情。
真的。
嗯，对啊，他没有什么太多像工作上有太多无奈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个可能权衡之下比较折中的办法。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中那一套就是核心思想嘛，你判断事物的准则。
应该是爱因斯坦有说过一句话吧，他有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
这是爱因斯坦讲的、
哦、应该是吧。然后
OK，
我要讲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对于什么假消息啊，或是对于这种筛选自己想要看的社群流社群 feed 的这件事、嗯、跟智商或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而已。一旦有意识到，其实就很难再次回到原本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
嗯哼哼哼，
一个跟大家分享，不用假设说自己可能是不是智商不够或者什么，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吧？但也不要假设说对方或其他人智商不够，没有办法什么有媒体识读的能力啊，社会大众都是愚笨的啊，没有，我觉得只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要做而已，
或者是愿不愿意把时间花在这地方上。
对。
对啊，因为有可能你追求的就不是这件事情的真相，你就只是想要看看，就是或者是你就是愿意接受演算法喂养给你的东西，
嗯，
那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我觉得这无关说你做不做得到，而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对，
嗯，
后要来结论吗？
欸，差不多。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当演算法的主人吗？这样讲很奇怪。
看，
而且很老派。
当演算法的主人，当演算法的主人，
演算法。但啊，我还是一样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大家还是喜欢怪罪于自己没办法改变的东西，然后进而就可以让自己轻松不改变了，
迫于无奈嘛，对不对？
对，你希望借由外力来形塑你自己的生活形态，但其实你要怎么样的生活形态，或怎么样的身心灵干。说真的，很多时候你还是得自立自强啊。然后我觉得跟那个片最后讲的那一大串专家在回复啊，我最服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除非你有超庞大的群众压力，不然不可能改变现有这些平台这个广告的商业模式。你可以让这个商业模式变得更好，借由回报或干嘛的，但是如果想要毁灭它，那你就是有点忽略了它背后庞大的利益在驱动了这件事情，还有它庞大的使用者的数量，就是等于在忽略现实。所以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愚公移山。我记得愚公移山最后是成功，因为山神来帮他。
嗯，
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山神，醒醒吧，靠大家了。
我觉得应该说，如果你想要改变一件事情，你看某一件事情很不惯，你想要批评他，你想要否定他，你想要改变他，你要先征服这一件事情。
哦，何谓征服？
我讲的征服就有点像这样子，你讨厌这件事情之前，你要让别人觉得你有说服力，你必须要先在这个系统内取得一个成功，然后这个成功是大家都认可的，哪怕你非常的感冒这件事情。
嗯哼，
就有点像是你要告诉大家说炒房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你就必须要在有能力炒房的时候放弃这个权利。比如说假如你是台湾首富，然后你跟大家说，欸干，我现在就是我放弃我旗下所有的房地产，除了公司持有之外，我个人就只有一间房子，然后是拿来自住的。哇，这件事情就哇很，别人就会觉得很赞同你，因为你是有能力这样做，但你却选择不这样做，因为你这跟你的理念相违背。但如果你今天很穷，像我好了，我跟大家说，干，我跟你讲炒房的人齁都很恶劣啦。那别人会怎么看你啊？干，你就买不起房子才会这样讲啊。
嗯，
因为如果我有一天我买得起房子，搞不好
你就炒啦。
对啊，别人就会觉得，欸干，搞不好你就有钱买得起房子，你他妈你也炒。因为我还没有办法去证明我有能力买房之前，我没办法去批评这件事情嘛。
嗯，
我就算可以批评，别人也会觉得你没有说服力啊。我有资格批评，但不会有人理我。
嗯，
所以你要改变一件事情，你不能离开这个系统去改变。
哦，
如果你希望别人也离开这个系统的话，你不能自己先离开这个系统，然后站在系统之外跟系统内的人说，欸我跟你讲，里面真的鸟很烂，你赶快出来。
啊，出来之后要去哪里？
谁
鸟你啊？
不是谁理你啊？你就没有在这个系统内取得一个话语权，你要怎么去说服大家离开？我觉得这也可以套用在很多现象的解释，就是比如说台湾的政治环境，很多第三势力想成为第三势力的政党，一直告诉你说怎样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要处理哪些社会议题。那为什么现在执政党不处理？我虽然不是在为执政党背书，但是你没有进入那个体制内，一直站在外面讲话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体制内的人要做这件事情需要考量什么事情，而且没有取得那个话语权，也不会有人理你啊。
嗯，
这是我一直觉得你想要改变一件事情，有点像我们那时候，我觉得也是在开公司的时候体悟到的吧，就觉得说你想要改变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先取得一个话语权，虽然取得话语权这件事情你不一定这么喜欢，或者是在这个系统上取得一个成功你并不是这么想要这个成功，但是你想要改变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必须得先这样做。
嗯哼，
那换作到社群媒体上的话，我觉得你要号召大家离开社群软体的话，你也必须要在社群软体取得某一个话语权，然后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讲的话，然后让大家听你讲的话，不管是号召大家反思这件事情还是离开，我觉得你都要先做到这样的事情。
嗯，
就很像是他们在纪录片里面找到那些人，就是哇，全部都是巨头们出来的人，他们也必须要找到这样的人。其实老实讲啊，他们没有找到这样的人，这部纪录片也没有人要看啊。就算哪怕我也可以跟他们讲出差不多的话，
嗯哼，
但我讲话就是对啊，就有点像是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是必须在这社会上，你要说服别人，很长时候你必须要用标签的方式去说服别人。虽然我也非常反感这件事情，但是你要说服最多的人，你必须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哇，很老派，但是很有用，而且看你到底支不支持这个想法，其实真的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
嗯。
那大家看我们这样子批评社群的好跟坏怎么做呢？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 跟 Twitter
教你如何很拙劣的使用社群
你说啊，干这个真的是不会用的啦
还在那边信誓旦旦说要涨粉涨一万，
我想这最后砸钱丢广告干嘛
骗鬼哦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在这样的目标下能来舒服的使用这个社群软体。
对
对，不是说哦，我今天为了涨这些粉丝我去做一些很刻意的事情，因为我知道网络上有很多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几个月内一定的时间内去涨到一定数量的粉丝，这种事情也是我觉得在社群软体这个系统里面啊，让它变得更加失控的一个帮凶吗？我这样讲好像太严重了，但是有点像是推了一把的人，因为你有可能去发现了规则，演算法的规则，你去发现了一些东西，你发现一些趋势，你去发现这个平台，你可以透过某种方式，可以很快速的去获取到很大的曝光量。
嗯，
除了花钱之外，你可以去做一些有一些技巧，你可以去学习，你可以去用。但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社群上你应该是要分享你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不管它是你的心情还是你想要分享的内容，我觉得都是要发自内心想要这样做。
哎呦，等一下，我有个问题，那你觉得花钱投广告这件事情如何？
花钱投广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啦，我觉得要看你花钱投广告的目的是什么。
涨粉
好，涨粉对不对？假设涨粉嘛，那我觉得你就是跟平台去买一个服务
哦，
有点像是游戏一样，你去氪金、嗯、
是，
对，你去氪金嘛，然后让平台去帮你把你的内容去扩散给你想要让他看到的人。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跳脱出我刚刚讲那个框架，我分享东西然后有粉丝来追随我，那是伴随的效益。
嗯，
对，但今天你花钱去涨粉这件事情，就是你跟平台买一个服务，然后平台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
嗯、哼，
我觉得是一个买卖
哦，银货两讫啊。
对，银货两讫，
而且你买到了不是真的用户，因为你买到的是这个投广告使用这个工具的机会。哎呀，
就是你有可能靠自然触及的量，你可能只能触及到100个喜欢你内容的人。
嗯哼，
但是透过这个花钱的投放，你可以让这个效果乘以100倍。
嗯哼，
这个平台为了生存，它不可能把自然触及的量跟你花钱投广告的量都调到一模一样，那这个平台就会
干，那谁要花钱？
对 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要花钱啊，那他就没有办法去持续的去营运这个平台嘛，就是一定要赚钱啊。那他的差别的状况就会变成是，哦，你可能自然触及我，你的内容很好，我帮你触及100个人，这样不错了，就100个。那剩下你可以再触及到多少人，就看你的内容有多厉害，别的用户可以帮你怎么转贴嘛，别的用户可以帮你怎么推荐嘛，用自然的方式去触及到其他人。但你今天想要加速加成这个效果，那你就是跟这个平台买这个服务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它是拆开了两个件事情。
OK， 好，可以安心氪金啦，各位。
你想要提早预告这件事情是不是？
我没有，没有提早预告啊，我是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你差不多啊，只是不想要想说我们之后如果花钱丢广告了，然后被人家靠北说，
你这边恶心。
但我们的立场就很明确，我觉得这个先讲清楚只会有好处。
哦，也是啊，
觉得差不多了啊。
怎么会讲到这里来？
没有啊，因为你刚才讲那个使用平台这件事情。
哦，对对对对对。
好，那
但我觉得回归，不管是你要花钱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东西，或者是你要不花钱透过自然的方式慢慢的去累积你的用户，我自己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觉得，但我自己觉得你做这件事情的本身的目的不应该是涨粉本身，
你是想要让你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
对，没错，被更多人看到，然后更多人认同，或者是你希望跟这个世界有更多互动，或者是你希望你的东西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你的想法，而你觉得你这个想法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你才去做。对啊，这是我的。
我们的宗师刷笔说的一样，把文字送到他的目的地。
对
对啊，
就像我们觉得这一集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反思，然后我们两个都有立场观点，甚至有偏见，然后甚至有很多双标的地方，但我觉得那就是最真实的人性，然后是我们的想法。
对，
那我们愿意分享给大家，因为他一定会有跟我们意见相左的人，然后我们一定也会受到很多的批判，也会受到很多的讨论。
如果这样的话还是好的，最怕就是播完之后干大家都不差小我们，觉得哎呀
对啊，我也没不期待他是一言堂，就是哇每个人都觉得 100% 赞同我们的东西。那
对啊，
其实不乐见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就代表说我们的东西一直都停留在同温层，那这也是这个影片里面一直在反思的东西嘛。那我们想要做一个东西，其实也就是希望你可以突破同温层，你可以鼓起勇气去跟别人讨论。
想到自己的标题了，社群网站出来。
社群什么
网站出来？站出来。
为什么不是站起来？
随便啦，反正烂得很好笑。
好，我大概懂你意思，就是站跟那个站。
对对对对，
好，我们再雕琢一下。
好，
但是真的就是你知道，意见相左不服来辩，
真的。
但也不是要讨战，是想要跟真的有不同立场的人理性的讨论。
对啊，
但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辨别你是不是理性的讨论。如果你摆明就是来乱的，我们是不会理你啊。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有些人是那种一边跟你意见不一样，就觉得你是来乱的。但我们不是这种人，所以我们真的不是，超级不是。嘿，那就
对啊，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然后有任何心得都欢迎写信给我们，
对，
好不好？我们还是很老派的，不需要再，你要透过社群网站也可以的，
但是会造成我们的困扰，先不要。
也会造成我们的困扰？没有，
没有啦。
就是我觉得写信是我们现在觉得最舒服的互动方式，齁。因为我们可以在节目上回你，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听见，就是你跟我们的意见相左，然后我们对于你的相左呢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然后 IG 跟 Twitter 也是一个互动方式，但就比较短，不一样，就是比较深度比较长的互动啊，我觉得可以在写信上面发生，因为它比较慢，然后你写信也需要经过更多思索。
对， 对，然后我们看到信也不会像社群网站一样可能哇两天没回你觉得很 Python。
对，
但很多事情我们可能沉淀啊或干嘛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更完整的论述给大家。
对，
好，
那
差不多
这集就这样。
好东西要不要来一下？
干，这集还不够好吗？这集就是整个都 bullshit 啊。
干，好，
可以吧？
好
没有啦，应该就是应该说因为这部片很红嘛，代表说它体现了可能讲出很多人心里想讲的话，大家觉得会 relevant 会 resonate， 但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跟这部片其实有很大的歧义，就是很大的出入，所以其实期待这一集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些不一样的想法，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或一些激荡，所以我觉得这个整集就是我们想要分享的。
好，给你过，
给我过吧。 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一开始已经跟大家分享过那个这个环那个好东西了，那个 rings 就是健身的。
看，那岂不是我没有？
你有啊，你分享你少年阿芬的烦恼。
少年阿芬的烦恼，我是中年。
中年阿芬的烦恼。
中年阿芬的烦恼，现在都不能自称年轻的中年人。好，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我们期待大家在使用社群网站上能更有意识。
哼，
我觉得有意识就够了。有意识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就够了，就跟时间管理一样，你知道你在使用社群网站，你知道有演算法的存在，你知道平台的存在，平台有它经营上的两难，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真的真的，
对，这些意识会去自动的影响你的行为，你不要无意识的去使用它，我觉得就已经跨出很大一步了。
真的，
这是我想要最后带给大家的。
吼
好，那今天先这样哦。
好
，OK OK， 大家晚安，
晚安，拜
拜。
拜拜。